好，我们就接着刚才谈，我们谈4990页啊，这谈就是说为心清净行比丘啊，有四种随烦恼。那这种随烦恼，它会障碍你的定的修持啊，所以必须要从这边去观察。我们谈到的是保着内身者，由生死无厌患门；在保着外境者，以未来境由心乐门。所以这里面，这也是我们在谈很多修行里面，你看啊，因为生死无厌患门，就是这个怎么对治，其实在修无常观，这个就是的。所以你看哦，我们从某个意义上来讲，为什么在很多的修行上它不容易有所成就，它像比如说我们如果其他的资粮都没有，乞丐应该有的认知都还没建立，那我们现在就是说，有得到一个很殊胜的法门，我们来修。但问题，你背后这些烦恼没对治嘛？所以我最近有一位学生，他本来念佛，他说念佛他会按着功课这样念，但后来他有一次我们在谈，因为他在听那个课，那个课里面我们有一很长段的时间都在谈无常。那他刚好也听到那一段，听到那一段以后，他对这个无常的他很有兴趣，就把那一段特别把它整理出来。他希望说能在这个无常想这方面多用点心。他说他听了无常观以后啊，无常怎么思维无常以后啊，他在他修念佛的时候发觉他安住了，比较容易安定了。觉得他那种心跟念佛的亲切感出来了，其实都跟这个有关的。所以有人呢跟我讲说，哎呀，身心散乱了，以后应该道心提不起来啊，应该怎么样鼓励他？我说无常，用其他鼓励没用，那用那个什么，用人生无法回避最现实的东西来提醒最有用。所以后来整个修行的力道能不能提出来，其实我发觉以我们现前啊，我其实我们常讲啊，地藏经有的人很不喜欢谈地狱，是不是？其实地狱法门对烦恼极重的事情是很需要的，只是我们没把地狱的因果相讲得更清楚。如果你能借着很好的叙说，让大家知道说地狱的存在，它的作用，你不要把它弄成像神话故事，你必须把那个地狱的那个真实性能说出来，然后再过来看它的因果关系，看我们自己有没有那种地狱因，有的话再加上对地狱苦，所以这个在讲略论的时候谈到地狱会恐惧，那就说的人他能将第一项然后说出让你能观察，这时候你才能真正从第一步开始诸恶莫作，再过来众善奉行，再过来自尽其义，是不是这样？那我们如果有点 求解脱，假如那个距离啊，就是说你对修行的现实性啊有点太过理论，好像有无皆可这种道理都不会生出来。所以不是常有一句话，就是修行常带三分病，而那个病可能是你最好的善知识，因为它逼着你思维生死无常，而这个生死无常可能是你很容易入定的一个方式，你愿意修道，你容易习诸妄想，你看保着内身乃至于未来境由心乐门，这个保着外境有这种四种烦恼里面，其他你看啊，包括其他的烦恼，是不是光一个无常想能对治这些？当然后头有其他的对治方式，但这个地方其实光一个无常想，如果就一般有的人能体会的话，他能破除你这些随烦恼，光一个无常生死无常就可以了。所以我们后来这个就是我们常讲说，有些人在修的时候你化解威仪是有，威仪是有也实践再来，但你在看感觉说没力，所以没力就是说功课都照做但没力，那个虔诚心没有， 所以虔诚心没有，就是你可以经常练习，但就好像说，哎，哇，开始打坐了，打坐完了，嗯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啊，这个打坐也不错啊，凉凉的啊，这个很轻松，有空啊，打坐完了啊，这个。哦，我们有空，哎，大家到哪里去打坐？我坐起来好舒服，威仪很庄严，就是不相识。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没有力，那种对世间的爱着心根本是带在打坐里面。换句话就是说，我常讲的，以禅定无蕴，要破世间无蕴，这那。先爱着禅定五蕴，然后再想要说观五蕴皆空，怎么观？你在享受爱着禅定，你对于五蕴所带来的种种苦，你根本没有真知见，所以你的心你可以说做得非常好，但一点力都没有。所以我常讲叫它硬凹，凹在哪里？不是那个王阳明不是点出一个，我不是举那个例子吗？那个传习录里面讲。有一个不是传奇录我忘了哈，没关系，不过就是这个例子嘛。有一个比丘打坐修道人，三年不睁开眼睛，三年不讲话，你能吗？你当然没办法。王阳明一见面说，你整天在看什么？你整天在讲什么？王阳明，因为王阳明本身他具有那种，因为他是致良知的人，他本身其实他们都受过佛教的影响，因为宋明理学要没有佛教的禅宗做媒介的话，宋明理学开不出这种智慧来了。严格来讲，但所以他们本身在儒家当中，有些人心性很淡薄的人啊，所以他们本身具有很深的那个内在的那个灵性的境界有，所以他一看就知道说，你整天在看什么，你今天打坐什么，你在讲什么。那个人醒来，他说：“你为什么不安？”然后他想家，他说：“王阳明啊，想家是天性啊，你要顺其你的良知啊。”啊，就他就回家了。所以这，你看，三年苦修啊，功夫厉不厉害？但我们还不至于像他那么糊涂，所以那个假功夫。等于是自我关闭三年，判三年刑。那接着呢？接着是无期徒刑，回家。是，因为他从此舍离出离的心，那不是无期徒刑了、啊。嗯，所以我常举一个另外一个例子，就是在佛陀那个小沙弥啊，那个小孩子、啊，他不是出生在坟墓里面嘛？那所以佛陀问他说。某某人啊，你家在哪里啊？那个小痞子六七岁七八岁，佛陀啊，世间苦空无常，云何问我家在哪里啊？哦，你看他不客气的，这个就像那个文殊童子啊，文殊童子在那个文殊般若经里面啊，佛怎么说他都还讲他的意见呢、欸、他说世间苦空无常，为什么活？你还问我家在哪里？我这个时候回头啊，抱歉啊，是的，我不该问你如此。不过你看，佛说可以，马上跟他做比丘，也表示这个人具足比丘德了。所以我说王阳明业障，他要是问到这个小沙弥，我看他是王阳明，换王阳明出家，对啊，那个小孩子到最后就马很快就证阿罗汉了。是，所以我就讲这一份真实力和你维持外向的不大一样了。这种修行，所以我觉得以我来讲，我觉得无常观对我帮助也很大。所以我在谈略论那个有前段的那个下士道的部分呢、啊，谈到无常观，有机会你们参考看看。嗯，那个其实我觉得也是适合我们去观察。好，那观这个无常，其实你会发觉，当你对无常，就像我们讲说，对五浊恶世，然后对往生净土，五浊恶世的观察，不就是无常观的部分吗？所以你发觉，你对无常观宽的清楚，你念佛的境界也容易升得很快。娃娃，你无常观宽的清楚，包括你其他的禅修都会更加清净。这不，我们早上讲的八圣种嘛， 是都通，所以它可以对治的哈。好，我们接着来看，当知此中未欲断对治出水烦恼故，修一作意为正知作意哈。正知作意，你要对治你那个毁患境界啊，你要正知作意。所以这个正知作意，其实除了知道你所当为啊，因为最主要，我觉得正知作意啊，就是正念正知啊。它其实不是说我要知道，你知有时候知是保持一个觉，因为一般来讲我们讲正念正知啊，经常是放在一块的。正念的话，因为正念是还有内涵的，正知比较知道说在抉择，觉就是知道我在做什么。那正念里面其实另外一个安住力在，所以正念正知有的人把它混在一块，其实应该来讲是有种不同。正念就是因为我有一所原念的地方，我将我这个正念用于一切境里面，我内心不会随境转，我就算随境，我也知道在抉择一切境的时候，就像那个天台里面立缘对境修止观，是立一切缘但修止观哦。啊，他能随一切境里面观察这个境的真实性、真实意，所以说在虽然立这个境，它本身是有一个安住力在里面的。那正知力是在抉择，说我现在在看到这种，我现在的心对我的言语行举止，我的一切动作，我在这个安住正念的同时，我同时也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。这在略论里面就谈到说，我修止观的同时，我有时候会回一个心来知道我到底修止观的状态如何。我一直在念佛，念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陀佛阿弥陀佛阿弥，怎么变陀佛阿弥阿弥陀佛啦，都一人掏钱叫阿弥呀，阿弥叫掏钱呀，他乱掉了，因为他已经无心了。这时候你应该回一个心说啊，我已经乱掉了，我的心其实看似有所缘，但心已经离这个心了，这时候你应该再起对治法，让心起来，让心浮下去，这时候就是正知力的作用嘛，是不是？那正知力其实在正知正念在对治的时候，它其实应该啊，当你愿意起正知的时候，其实始终带着一个，也容易带着正念。那带着正念是带着一个正确的抉择，那这个正确抉择就是一个熏修的作用。所以当我们垂死在维持自己最身口意的观察的时候，其实会容易产生什么？本身你在熏习善法，正熏心行正念正知的时候，它本身就在长养你的那种什么定力嘛，戒力。你就是有啊，所以它不是说我随时留意啊、哦，我不要，我不是那种很狭隘的说，我现在这个戒我不要去犯，不是这样而已。包括平常的正知力，你经常维持正念正知的时候，你安住正法，当然你那个善法力强，你就不会去犯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它不是光只是我们讲的正知力，不是当然在某个意义上它就发展说，我因为我知道戒在哪里，所以我不犯。那这个好像变成假的很狭隘，就是有戒条我必须要注意不要去犯法，好像变成很消极的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讲说除弊，只是知道除弊、哦、不要去犯。其实正知力正念力它有心力的作用啊，好，它其实维持它可以让你不以烦恼处啊作用。所以它最重要是在正知正念的那个力道的时候，它的正念现前，它不容易被烦恼所动摇，因为犯戒因缘是从烦恼起来的嘛，是不是？再来，未欲对治第二水烦恼，修三作意啊。修哪三作意啊？你看他讲说，为称顺彼所言作意啊，在了别彼相，未能对治彼寻思作意。再过来，彼所依心调练作意啊，调练作意。那我们看那个调练作意，那这个后头他有。后头他有另外谈了、啊、我们这里先谈一下，那后头他有讲我们就不用重复。好， 那个问义对治第三水烦恼故，应修分析积聚作义。对治什么？内身啊，内身。所以其实我们光要去除内身啊，保着内身的这一份执着啊，爱着生命的这种执着，可以从分析积聚。那其实我刚才讲过，这是另外一个观点。那对治爱着生命的观点，其实对治法是不是很多？其实很多，我们前面很多方法都可以，但他这里特别顺这个因缘讲，用什么分析积聚作义。好，分析积聚就是我们看这个身的那种相，好，来从分析这样，不会去爱着这个身。好，那为欲对治第四水烦恼故，应当修习不净作义。好，那因为什么？你爱着外境，那不净。好，用不净，那你就因为可爱净，可爱净才会贪嘛。这都是一个因缘啊，你因为你可爱，所以才会贪，所以它就不净。所以不净的这个意思啊，其实就是过幻想啊。我们不净观啊，我们不净观是一种过幻想里面的开采出来，针对人的那种贪欲而讲不净。其实不净作义就是对你所有能生贪的，他就观他的过患，观他的过患就是找出他的缺失，而这个缺失不能是自催眠的。有时候我们讲说，你就想他的过失，这个人如何如何，想了半天，他不是这样啊，这个没有，你要能如实知道他的过失，而这个过失就能让你远离。好，愿你好。那我们看这个4992页啊，它有这个稍微解释一下哈。第一个就是初作意休息啊，多休息故能断妄念。你看，所以我刚才讲的正知正念是经常念在一块的。那你妄念，妄什么念？妄正念。你妄正念的时候，一旦你跟正法离开，烦恼就容易有趁机而起的机会。所以其实你看啊，在四种所根虑于正知而就正知而住，或是物一切啊，或是饮食之节量，你看根虑于这些都是在维持正知的正知正念。所以你看啊，这里面其实很有意思啊，你看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什么道理。第一个，他防护戒，防护戒完了以后，他防护违犯戒法，他其实是为定做准备。因此我们在修行当中会产生一个原则，这就是我常讲的说，假如我们本身缺少一个平常用功串习的功夫的话，你戒不容易守护，再过来你的定不容易成，是不是？也就是说你必须有一个日用之中经常守护正念不妄念的功夫，不妄什么？不妄正念的这个功夫，你必须要经常觉察正知。好，那这个习惯是不是可以养成？其实可以的啊，可以。如果常用功的人，他会有这样。所以一般来讲，我们在修行常在思维的，他容易有这种内观的习性啊，就是说经常提起这样的正念。好，我们看第二，作意休息，多休息故，能断饱着内身外境二种贪欲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叫称顺彼所缘啊。那第二作意就是称顺彼所缘啊，称顺彼所缘，这个在解释的时候，他是讲说依照那个。我们看比较笼统的哈，谈怎么样？在注解的时候，我们看4911页啊，4991啊，它就以相最后一行啊，倒数第二行底下，原称顺彼所言作义者。未有贪心者修不净观，与相称缘安住其心。这其实也是从阿含里面来的，就是说选择一个对治，就好像五庭心观啊，你起什么样的分别啊？你起什么样的分别，那我们啊 就依什么样的方式来以什么跟他相应的对治法啊，称顺彼所言作意啊来修他。你如果起贪，我就修不净观；你如果散乱，我就跟你教你修安波法啊来对治他。那每一个法，每一个法称顺彼所言，就现以你现在的状况来对治的啊，散乱寻思啊。那如果我们平常就散乱寻思的来讲，我们如果以这种四个所缘啊，我们现在如果不谈其他的哈，其实以散乱寻思啊，这个一般来讲安波法最适合，因为他这个把那个散乱又分出一二三嘛，三个吧，对不对？由过去进，由现前恶法寻思，比如说国土寻思，我们刚才讲的，我们对于这种忧国忧民的这一方面呢、像我们这种有这种坏习惯的忧国忧民，弄得自己定力都退掉了，这个忧国忧民，忧到自己最好忧自己了，对不对？太多的世间事，本来也是好人，但挂碍这个，挂碍那个，有时候甚至为了护教。护国护教，弄得自己是不是有人也有气死过的那个八字陀陀，对，这个都其实就是对世间的一种寻思。其实我觉得你必须有足够的智慧在面对它，或者你带着太多的世间情见在面对它，看似善法，其实都散乱掉了。那他依这个三个才分出这个来对峙的哈，你看，前面我们你看他，你看啊，依过去的话，就是然后依这个，他又分出三门，他同时又分出三个来对峙啊，三个来对峙，了别彼相啦，彼所依心调练作意。那其实整个散乱，这种散乱呢、这个在经典里面也会谈到，就是安波法最容易对治这种寻思心。这种寻散乱寻思，其实修安波对治第二个烦恼应该也都包了啦，应该都包了啊。因为在我们讲这个五停心的时候，那个安那波那法其实针对那个散乱寻思是最直接的。那这里是另外开出三个，一个是称顺彼言啊，当然他这里的注解是讲说要看他是散乱在哪里啊，散乱的称顺彼言，依他的因缘了啊，依他的因缘。那这是讲法。那我们看这个，我们就回头看四九九二页啊。四九九二页第二作业啊，多修习能断宝浊内生外境啊，外境的贪欲。那这个再过来哈，我们看那个，再看这个第三啊，第三作意修习，多修习故，能断恶见等所有散乱，啊，第三作意。那我们这里面它总共有，就是依这个来配当的了哈。那如果了别彼相，多修习故。啊，能断恶见所有散乱。再过来第四条练啊，第四作意就是多修习故，能断先所串习势力任持所有散乱。这就第四，我们因为它总共不是有，我讲一下它，比如说，有前后有这个作意啊，这个第一个正知作意嘛，好，那再过来对散乱的有三个作意嘛，再过来为对治第三随烦恼有分析积聚嘛，再过来为对治第四随烦恼有休息不尽作意嘛，那前后总共几个啊？一二三四五六，六个嘛，那现在就谈六个，那一个一个来配啦，好，那我们第四作意就是调练作意，那调练作意就对治什么？对治那个，我们就是散这个里面呢、由先串习势力所持散乱门，就是由过去的习惯性所造成的散乱，就是 久修习故啊，久熏修故，会养成惯性的散乱啊。我们比如说这个，刚才我们上一节也有讲啊，就是因为过去修习，所以你现在修的时候，即便怎么努力，最难断的就是你以前养成的习惯，你自自然然会被拉回去。那这个东西必须要怎么样？调练作意，调练作意啊，为断先所串习事于认识所有散乱啊。这个在本论里面有谈到叫调练心作意啊，好，调练心作意，他讲说，为由此作意，以可厌犯华，令心厌离啊，就是说，因为我在调练心，对那个值得我讨厌的，觉得我经常在练习观察他的过患，所以慢慢把那个我久休息的，因为他是什么？他跟你养成一个亲密关系的，这个常熏习产生一个亲切感的、亲近感的，那现在就变成经常观那个里面的过患，而这个过患经常调练身心，让他慢慢远离，对他就是作意以可厌犯法，令心厌离，这是调练心作意，他这边有调练令心厌离啊。那我们刚才第三作意是了别彼相，了别彼相能断恶见所有散乱，因为我们是错误之见啊，因为我们这个了别彼相嘛，因为过去恶见啊，这个恶见是属于第二那个散乱的散乱寻思的第二相啊。散乱寻思有这个有三个不是吗？我们刚才已经有讲过了。那你看了别彼相，因为见是从认知来，那当我开始试着去了解我所认知的相的真相的时候，那个恶见就容易断离，恶见就断，所以了别彼相。好，再过来啊，那当然称顺言刚才有谈过，因为对于若不净观的或者什么加以对治，以便能对于这个内身外境的爱着可以去除。那这个其实跟后头会有点重复啊，我们不是你看啊，我们不是有一个未欲对治第三随烦恼故，因修分析积极作意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个第三随烦恼是什么？保着内身。那为对治第四烦恼，第四烦恼是保着外境，因修不净，对不对？可是现在在这个称顺彼言第二作意的称顺彼言的时候，就已经讲能断保着内身外境啊，变成好像有点不是。你这样有没有看清楚？其实我们现在是什么？我们如果就配当来讲啊，就配当来讲，如果现在大家有时候想一下，就是我们不是有四个随烦恼，四个随烦恼开展出来变成有几个啊？变成有六个嘛，对不对？那有六个的话，我们这个那我们配对治的话，称顺彼所言应该是对治由于过去尽，是不是啊？由于过去尽随念散乱门，对不对？如果叫配的话啊，那这个是在散乱的部分哦，在散乱的部分，就是我们第二个散乱寻思开出三个，那对治是不是第二对治也开出三个？那第二对治开出三个的第一个叫称顺彼所言作意，好，那这个其实就是针对第二散乱寻思的由过去尽随念散乱门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转到下一个的时候，他讲由第二作意休息多休息故，能断保着内生外境二种贪欲，这变成有点在搭的时候啊，比较是可以对治，这没问题。但现在就是对于你看，所有对治当中就会少了一个什么？少了一个对治过去尽随念散乱，这个变成没有对治到。 是不是？会不会有这种问题？你有没有看到啊？好，那其实这个，都可以互用了。如果我们老实讲，我们如果细看的话，它是可以互用了啊。因为包括我们现在来讲的话，就是说有初作意啊，初作意能断妄念，其实它能帮助你防患违犯戒法。其实它也可以怎么样？它也可以制止你第一个有过去境随念散乱，它其实也有这种作用了啊。不过我们大概知道一下它怎么分别。那第五作意啊，就是分析积聚，分析积聚啊，多修习故，能断于身境有情想啊，因为爱着身嘛。所以第五作意其实还是在哪里？第五作意还是针对的保着内身在谈的，是不是？那第六的话是吗？第六作意修习多修习故，能断四贪，所谓色贪、触贪、行贪及尘世贪，这个就是保着外境嘛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一一搭配的时候掉了一个什么？如果照文的话，掉了由过去境随念散乱门，是不是就少了这个？好，一个一个，如果六个对六个的话，会不会少到一个？就是好像在这一个现在讲初作意、第二作意怎么对治、怎么产生的时候，对由过去境随念散乱门的这个变成没谈到，那变成能断保着内生外境，变成重复，是变成重复嘛？是，但其实这并不影响，因为我们如果从第一个哈，这里面因为内外啊，这是可以交替，因为它是一个过去的。散乱了、啊，那这个散乱的话，假如我们能针对，因为过去境其实在其他的我们如果讲三根识啊，三根识对二见当然是了别的。那调练心作意啊，它具有断除先串习啊，啊，那断习先所串习啊，其实跟对过去境随念散乱啊是有相通之处的，我的观察了。是不是？因为由先串习这里面涉及到过去的，所以当我们在修第四调练心作意的时候，其实有助于对治过去境随念散乱门，可以这样。但文是没有，我特别点出来，他这里文并没有直接点出对于过去境随念散乱门，他这里没有点出来。好，不过我们知道它这种对治意啊，这个对治意其实我刚才有提到对治法很多，那在这里特别显它的意啊，显某一个特殊的对治方法出来了。其他还有很多对治，包括我刚一开始讲的无常，无常法可以对治这很多，都对治了啊，都可以的。这在经典也是如此啊，不过它特别显这个意思出来，所以好，我们看了、啊，接着哈，如是作意修习为一，断随烦恼，心处镇定，正得净分，根本身体又能正得由喜离喜，清净安乐啊。那就是说，依这样的修行，它能断随烦恼，心处镇定。注意，你看这里又谈到，所以整个禅定是什么？我在这一直强调这个禅定的意思啊，我们经常弄得有点复杂，我们好像只是抓着一个呼吸呼吸，对不对？其实呼吸会不会让你呼吸是一个让观呼吸包括很多东西，它是不是它是定的一个所缘，只是所缘是在面对定这个所缘的过程当中，引申你的很多的心出来，那这时候随断它，因为你要安住这个所缘的时候，会引申你很多烦恼相出来，所以在调练你的心的时候，会让你入定，知道吧？不是说我只是要像比如说，如果我这样只要抓着呼吸。好，那我这样就看着东西，那他就会得定。好，那变成到最后有点像外道啊， 啊，就觉得我好像自自然然，我就要抓着这个啊，就像我念佛，哎，我不管念佛的心情，人家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啊，那个心都没有，没有调练，心没有调练，所以不容易得定，不容易念佛手一心，懂吗？也就是说，我们在念佛的时候，内在的决意调练心没有调，所以变成我们变成念佛只在乎声音念佛，所以这个东西念久枯燥无味，勉勉强强得个安定，内心未调整，所以烦恼起来也没用。所以这就出现的问题，我们把定，你看他这里谈到如是作意，修习为一，你看他就是借着定当中，我们有哪些障碍我们的定的，障碍我们的定的，那我们就从作意当中断除障定因缘，那由此断随烦恼，心处正定。跟前面不是跟我们一开始这一次上课一开始谈的因缘怎样，有因缘不能正正心意尽心，一样的道理，都是谈烦恼。所以其实正重要的就是当你不断在对治烦恼，对修定的时候，其实你应该很清楚如何对治烦恼，是不是？尤其是欲界烦恼。所以这里面其实我点出但那个重点出来，就是说我们修定的真正意图在哪里，真正意图在哪里，它是借着这个所缘，那我们因为你比如说我们不是久住久心住吗，那我们希望是内住啊，那我们在过程当中我们的心会不会散乱，会散乱，那我们如何思其过患，对不对？到最后如何到最后进住，对不对？从进住然后再调顺啊，然后极进最极，极进专制为去啊，这都是在练心啊，都在练心。所以假如有的人光只是执着禅定的外相就这样硬，但却不知道调顺他的身心，他很可能走到外道定，对。而且调的方式又怎么调，如果以爱着定而调，所以也可得定，那变成是爱位等字，那必须要依佛法来观他的啊，这个如病如庸如无常苦空，这个说得到的定会是清净正定，所以不大一样啊。所以修定有它的内涵原理在里面的、啊。那我们现在好像一个习惯，就我们要修禅定，就是抓一个方法，可是却不知道调心的要领，调心的要领啊。很重视那个方便，却不知道这个方便所代表的本质意义是什么，所以很多定不会成嘛，对不对？而且定你又容易生爱着，不是常有这种现象吗？哎，再过来，又依如是正定心故，如实了知上帝有情无常性啊，及诸行无常性啊。你看啊，他怎样？因为正定心故啊。啊，正定心故，你看这就是相互交替的。我以调练心，你看这里面这个在禅定学里面啊，这个我们在很多的禅定论里面就谈到这个问题。我们的身心出众如何怎么样？我们的身心出众要靠禅定，那禅定呢要相互身心出众，那不是互相去啊。就像我们要去盖庙、哦、我们要申请寺庙，那政府讲说你要先有个什么东西，有什么条件，那我们就到那个单位，他说那你要先有寺庙登记，我就是没寺庙登记才要去盖这个，结果你盖这个叫我去叫寺庙登记，他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，我要哪一个，人家没得跑，但其实佛法不是这样。当我们这样烦恼起来的时候，我们身心出众的确是透过禅定，禅定才能真正把烦恼更洗，但要修禅定前的是要那个出众了，初步的这个出众你要先调，调了以后入禅定以后更能降伏更透彻的出众烦恼，是一个良性循环。你看他这里讲依正定心， 既然前面是什么？一镇定如实了知上帝有情啊，上一地的就是色界无色界，有情无常性及诸行无常性。我们前面不是有很多爱着吗？这就是因为我们的见，我们的恶见，我们的恶寻思。那这个我们是透过作意降伏，作意降伏又得定，由定当中更进一步观察它的无常性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每一条路就是一种良性循环，我先做依依教奉行该应有的调练我的身心，完了以后我入一定，再一定做更深细的毗婆舍那，不是吗？我现在平常还没得毗婆舍那的时候，我是不是要用正寻思？正寻思也是会，毗婆舍那也是会，但这中间关系到有定没定。没定的时候就寻思检择善恶，到了有定以后所做的观察是毗婆舍那，那就是细观。当然他成就断烦恼是从毗婆舍那来的。好，我们看他怎么说。云何了知有情无常性，未得天眼清净过人，见诸有情乃至广说。好，他能看到很多的这种有情的无常性变化。怎么变化？甚至有的有神通了以后，他知道说诶，他上辈子是谁？你看一下是这样，一下这样，他无常性啊。我不是讲说我们像现在对世间里面就起很大爱着嘛，对不对？只要有你有宿命通，你日子很不好过哦。宿命通，你如果有定有智慧成就了宿命通，你会很安稳。如果突然有人用个加持让你有宿命通哦，你会日子很难过哦。你为什么会很难过？你会看到你隔壁那个天天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原来你是那位哇，黑的这样样，你知道经验哦啊，就是你上辈子就是你让我，哎呀，哇，现在我还喜欢你，没想到就是上辈子的冤亲债主，哇，大整天就打起来了。没想到我的孩子，那个像我们上次不是刚念完吗？我们不是那个刚讲完那个那个最后一个寄送，应该是上一本吧，然后跟我们的关系啊，曾是孩子啊，曾是妻子啊，变成是对方的妻子啊，或是变成敌人啊，你有办法你宿命通看看，你看到说就不知道怎么说了，你是我儿子，又是我父亲，又是我儿子，又是我父亲，到底是儿子父亲，那他加减除说啊多一个，然后把称你父亲。因为我当你九辈子儿子，你当我十辈子父亲，我当我十辈儿子，我算来算你多一样好了，你能算得清吗？因果关系变化掉了，整个人伦关系，这个就是说当我们在讲世间法是顺应世间人的分别，讲解脱法态度就会另外不一样了，就会不一样了。为啥？这是现实的问题。所以后来越清楚的时候，我们化解说对待所有人就会用一种化解说，用这种狭隘的某个对待关系来对应化解，都不能正视一切众生跟你的真正关系，到最后唯有慈悲智慧，唯有以慈悲智慧对待所有跟你有缘的一切众生，你才化解能找到定位。因为化解我今天要用孩子的心来对待我父亲，化解没办法。因为什么？这种关系不是只有一种啊，太多类的关系，到最后化解啊，有缘众生。所以后来在施报恩的想法，那个报恩心绝对不是眼前的供养，而是如何让他超越轮回。这时候从以出离心来看报恩的时候，都以让他解脱成就菩提为真正报恩。因为所有报恩只会让他关系没止境的再继续演变而已啊。那这个是不是要解脱者？不用，光证世间禅定神通就可以看到了。所以你看哦，当你有神通力的时候，你会看到众生的无常性。为什么？你跟我的关系有没有一定？没有一定。那种超越世间的爱着心就会不一样了。当我更进一步以神通看到一切众生跟我的关系， 这时候我发觉我必须跳开眼前的对待态度，我会以更宽广的、更彻底的、更如实相应现况的心情。现况是什么现况？你就是过去的他，他是过去的什么人，你会以更符合实相的态度来面对。真是，我不会再继续制造轮回。这就看到众生的无常性啊，变化如何如何。所以连外道到最后，为什么外道有的人修道有神通，也照样淡泊寡欲？他看到了啊，他看到的，他会不会羡慕这些东西？他看到说没多久会塌掉，他就没办法羡慕了。我大家在放鞭炮的时候，他也不讲，他说明天就没了，他没有羡慕啊。他看到东西在，可是你住不久，他看到了，对，他看到眼前好好没多久啊，看到原来这不好不好，后面有好。所以整个态度跟我们一般的人认知完全就改观了，是不是？连外道修定神通者就已经有超越，就叫禅定，叫圣知圣见嘛，殊胜的知，殊胜的见。所以他为什么在抉择世间，他未超越，他未出三界，但他在抉择世间法的时候已经是高人一等了。所以我才要讲说，如果证得禅定，你就不会羡慕比尔盖茨，比尔盖茨会羡慕你，哎，对不对？我们如果这一生觉得老师都输人，赶快修禅定。嗯，因为铁定说，百行不赢，几行赢你啊啦。嗯，几行都有够本的。为什么？你超越欲界的，你超越欲界的啊。好，哎，他这个未得天言，亲近过人，见诸有情，乃至广说哈。云何了知诸行无常性？为能随入未来、过去、现在作于原生之故啊！因为一用禅定，然后以这个基础，它不是必然的意思的。其实意思就是说，终于有这个基础，能达到如实知有情无常性及诸行无常性。有的是由粗的看到，有的更细的看。那这个只是一个概括的提出来。我们看到上帝有情无常性及诸行无常性啊，这个并不是说你得正定的人就能达到，这个就正定为基础，必须要有相当的条件以后，你可以看的不同层次。因为有的是天眼通，但它毕竟它是天眼，不是慧眼啊，对不对？它必须依于天眼，那真正能照见诸法真实的无常性的是慧眼，不是天眼。天眼可以看到诸行无常，可以，但这诸行无常就好像说我们能不能看到无常？有啊，春夏秋冬都无常啊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是不是冬天？对，没多久是不是要春天？要了，要过年了。我们都知道无常，那有没有春夏秋冬？有，那要看一般的，对不对？有没有春夏秋冬？有。那春夏秋冬会不会无常？是无常。你看那个无常半吊子的，你看，就是又执着有现前有诸法在无常，所以这个无常只是就它形成的外面在讲无常，就它本质有没有执着常，还是执着常。很多的外道天人，他能看到的相，不能像圣哲这般如实见到一切法无常，变成是有一段的，哎，不能彻底，所以没办法解脱。再过来，我们接着哈，就进行下一段啊。此随身念啊，此随身念依于三处，为依真上心、真上慧学修治业力。再过来，这是一个。再过来，依真上心学处，在依真上慧学处。其实如果这样讲是吧哈，依真上心会学修治业地啊，应该就是前面像比如说戒，因为后头的真上心学跟真上慧学，那是正当心定跟慧，那要成就定慧有它的资粮，那这个前段就是这个 就是我们随念的时候，第一个是就定就会，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就定会的前行之粮，那像戒就是的嘛。种种会成就戒，不成就定会的，这个就是属于第一个一处，再过来定学一处，会学一处，三处。好，那把我们今天就到此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